原来是这样。
欢迎来到原来是这样，各位好，我是旭东。真的不是在吹牛啊，这期文案呢我已经准备了有3周了，因为总感觉不是很成熟，所以呢并没有急着录成节目。但是这一周我国科考界的一件大喜事儿，让我决定这期节目是绝对不能再拖了。北京时间11月10号的8:12，中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马里亚纳海沟成功坐底，坐底深度达到了10909米。终于啊，挑战者深渊这地球的第4级是等来了咱们中国的载人深潜器，此处应有掌声。而借着这个热点，其实我也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深渊的那些故事和知识。曾经啊，我们做过一期从下往上深入大气层的节目，按照这个线索呢，其实也帮大家依次梳理过像是什么对流层、平流层这些大气层的分层。对于大海来说，自上而下的其实也存在着类似的分层。考虑到咱们无所不能的原样号是有些日子没有启用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借着它的下潜来一起到深渊探索一番，顺便的也来见识一下不同深度的海洋都存在着怎样的一番景象。而为了蹭一下奋斗者号的热点，我们这次旅程的下潜点也就选在了北纬11度21分、东经142度12分的海域。由于太平洋板块向西运动俯冲到亚欧板块的下方，从而形成了一个极深的俯冲地带，因而呢，在这片看似寻常的海面之下，其实就暗藏着人类目前已知的地表最深处——挑战者深渊。好了，暂时告别海面以上咱们熟悉的一切，如果有幽闭恐惧或者深海恐惧的朋友，也请先做好心理建设，我们的原样号深潜器开始下潜。当我们的观察窗没入水中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上层带的景象了。这一番景象呢，其实不需要太多的话语来描述，你只需要想一想你在水族馆、海洋世界或者纪录片里见到过的海底世界就可以了。从海面开始一直到差不多200米左右的深度都是上层带的范围。上层带的另一些常见的翻译包含了真光层、透光带、光照层等等啊。其实这一些叫法都能够让你秒懂这一层的关键所在，那就是阳光可以直接照亮的区域。因此呢，这里也是藻类和其他一些可以进行光合作用的生物的家园。它们将太阳的能量转化成生命的能量，同时呢，也成为了整个海洋生态系统的能量基石。由此，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我们熟悉的海洋食物链才得以启动。要注意，真光层的这些光合作用生物供养的可是几乎整个海洋生态系统的生命。至于为什么我用了几乎，则是因为海洋当中其实还存在着一些隐秘的角落，所谓的黑暗食物链。这个部分呢，我们稍后再来解释。哎，你或许好奇啊，最初由真光层的生物所积累的能量又是通过何种方式传递到深海的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像雪花那样飘下去的。在海洋学当中呢，有一个概念叫做海洋雪，指的就是深海当中可以看到的那种像雪花一样的不断沉降的有机物碎屑。这些碎屑自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由各种海洋上层的已经死去或者将死的生物体，还有它们的排泄物以及各种碎块所组成。在细菌或是浮游生物产生的天然聚合物的粘连下，一些较小的颗粒呢，还会组成团状或者是丝状的雪花，直径啊，甚至可以达到几厘米。不过，比起真实的雪花，海洋雪飘落的速度非常的久，可能需要几周的时间才能够到达海底。当然，由于不同深度的海水都生活着不少等着海面上掉馅饼的食客，所以海洋雪中大多数的有机物并不能够掉到海底。但是反过来，这些一路上的食客们最终呢，也都会化为海洋雪的一部分。海洋雪也被视为是深海和底栖生态系统的主要能量来源，因而大规模的捕鱼活动看似捕捞的都是上层海洋的生物， 但因为某种程度上是减少了海洋血的来源，所以呢，也可能会对深海生物的生存带来威胁。也有科学家从固定碳的角度探讨海洋血的作用。他们认为，大气中以二氧化碳形式存在的碳被浮游植物所固定，随后呢，再以海洋血的形式传达到海底，因此这些碳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不会再进入到大气层当中。似乎海洋血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温室效应。前面说过，上层带的下限大致是200米左右的水深，在200米深度的水里，可见光呢已经基本被吸收殆尽了。那如果按照科学定义，上层带的下部边界其实就是可见光减少到接触水面时的1%的水深。再考虑到水质、季节以及一天当中的不同时段，因此200米这个数字大部分的时候呢都是需要打折的，在有的水域啊可能只有几十米甚至十几米。那还有一种是以生物作为参考的分界方法，那就是具有叶绿素能够进行光合作用的生物所能够分布的最大水深。当然了，方便起见，大家还是可以记住200米这个深度的。200米之下，我们基本可以认为那就是漆黑一片了。好了，我们的原样号现在已经下潜到200米了。随着我们的下潜，不仅能够看到观察窗外的光线迅速在变暗，还能够看到深潜器的水压计它的数值在迅速上升。大家都知道，液体压强等于液体密度 ρ 乘以重力加速度再乘以取压点到液面的高度。还是方便起见啊，海水的密度呢可以近似为水的密度，也就是每立方米1000千克，重力加速度咱们取 9.8，因此我们每下潜10米，原样号所承受的水压就会增加差不多一个标准大气压。在海面下200米的地方，我们的原样号所承受的水压已经是海面大气压的20倍了。这种水压对于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得了的压力了。不过仍然有一些自由潜水的大神可以在没有专业设备保护的情况下到达。此时的窗外啊，已经近乎于是全黑了。这里呢，就是中层带，它的大致范围是海平面下200米到1000米深。这里呢，也叫弱光层，或者是黄昏区。我个人很喜欢黄昏区这个叫法，因为它很形象地说明了这一层的海水黑又不黑的特点。怎么理解呢？在这个区域啊，虽然极其微弱的光线已经无法让生物进行光合作用，但却依然能够让一些动物对光做出反应。不信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原样号的探照灯打开，透过观察窗，我们除了能够看到许多缓缓飘落的海洋血之外，还能够看到一些或许是被光所吸引的有趣的海洋生物。它们的体型通常都不太大，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有磷虾、灯笼鱼，还有不少头足类的，像是鱿鱼这样的生物。当然啦，这里也会有些大家伙，运气足够好的话，我们还可以看到2.3吨重的翻车鱼，将近300公斤的大王鱿鱼，以及一些鲨鱼和鲸豚类。这些深海怪兽里啊，有一些呢本来就是这里的常住居民，比如说大王鱿，还有不少呢则是来自于上层海洋的捕食者，比如说咱们哺乳动物界的潜水冠军抹香鲸，它就是这里的常客。为了吃到藏在深海的大王鱿，他们的潜水时间可以长达90分钟，甚至能够下潜到2200米的深海。这一层水域的原住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体表通常是红色的。要知道，在陆地上，红色外表的生物其实并不算太多，因为这个颜色往往太过显眼，不利于自我保护。但是在光线极其暗弱的中层带，这种颜色恰恰是海洋生物隐藏自己的绝佳选择。因为不同波长的光对于海水的穿透能力是各不相同的，这其中呢，波长较长的红光会在很浅的地方就被海水吸收殆尽，接下来则是黄光和绿光，而在海面200米以下的深度便只剩下非常窄的一段蓝光可以穿透了。因此红光是触达不到中层带的，体表的红色事实上在这里和黑色并没有什么不同。而至于这些生物为什么不选择黄色或者绿色的外观，要知道这些中层带的居民有时候也是会垂直迁移到富饶的上层去讨生活的， 这就有可能会进入绿光或者是黄光能够到达的范围了。相对来说，还是红色最保险。当然了，这里的动物们大部分是以海洋鳕为食，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一些掠食鱼类，则通常具有非常敏锐的视觉。有限的食物资源也让这一区域的生物呈现出了非常明显的内卷化趋势，它们呢发展出了许多奇奇怪怪的本领来维持生计。哎，现在呢，我们可以试着把探照灯先关了，让我们的眼睛适应一下黑暗。你会发现啊，眼前浮现出了许许多多星星点点的光亮，这倒不是深海让你产生了幻觉，这些光亮呢，其实来自于各种发光的生物。这其中啊，既有安康鱼这样的钓鱼高手，也有各种水母和磷虾。一般认为，在水深超过700米的水层当中，90%以上的动物都具备发光本领，尤其是在温带和热带海域。至于发光的目的嘛，除了捕食，也可能是为了求偶。毕竟在这样昏暗的地方，如果没有鲨鱼那样极其敏锐的嗅觉，要找个对象或者食物什么的，真不怎么容易。不知不觉，我们的原样号已经下潜到1000米的深度了。此时的水压已经是海面大气压的100倍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想象一下，我们每平方厘米的皮肤上所感受到的水压差不多是104千克。当然了，由于我们的体内细胞是充满了水的，所以即使我们身处这样的环境，身体也并不会被完全压扁，因为我们的细胞里的水并不会被压缩，而是把来自海水的压力反推回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出舱自由自在地去畅游啊。我们的体内仍然存在着很多的空间，比如说我们的肺、消化道、呼吸道这些器官，在海水的压强作用下，它们都会被立刻压扁，从而导致我们的肋骨、喉咙、腹部被击碎。好在不作就不会死，身处无所不能的原样号深潜器内，我们暂时是安全的。还记得我们前面提到的抹香鲸吗？同样是哺乳动物，也有肺的它们为什么可以下潜到如此之深的深度呢？这是因为它们在下潜的时候会把气体泵入血液和肌肉，它们的肺在这个时候几乎是排空的。潜水的时候，血液和组织内的气体使得体内的压强变大，从而与外界的压强达到平衡。而且它们的肋骨是由弹性的物质组成，非常的柔软，这就保证了水压在压扁肺的同时，使得肋骨发生弯曲而不会受损。另外呢，它们坚韧的皮肤也有着非常强的抗压能力。在上浮的过程当中，它们还会把组织中产生的气体快速地排入肺内，减小组织内的压强，从而与外界减小的压强达到新的平衡。另外呢，它们肺的构造也比较特别，当肺部内的气体处于压强之下时，并不会破裂。这一切才使得它们成为了哺乳动物界的潜水冠军。那伴随着我们的下降，除了水压计的数值正在迅速上升之外，我们其实还能看到原样号内的显示外界水温的温度计的读数也在不断的下降。记得在刚才200米深度的时候，水温还有20度左右，但到了1000米深的时候，温度就已经迅速下降到了4度了。虽然原样号应该是内置了取暖器，但是为了节约能源，防止观察窗产生冷凝水影响视线，以及避免反差过大的内外温度对我们希望观察的海洋动物产生影响，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比较合适的方法就是贴上暖宝宝，再裹层棉被或者羽绒服来进行保暖。事实上啊，其他的深潜科考队员也都是这样做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半深海带了。它的范围很大，从海平面下1000米一直到4000米，阳光彻底到达不了这一区域了。这也就意味着在这儿不可能有初级生产者，因此这里也被叫做午夜区。由于这里缺乏光线，大部分生物也都不需要眼睛了，只有少数的几种鱼类除外。如果前面的中层带还算是热闹的话，那半深海带就明显冷清许多。这里一片漆黑，生物发光是唯一的光源。 这里的生物类型和中层代比较类似，由于章鱼这样的头足类、海星、海绵、海胆也都挺常见。而稍有不同的是，生活在这里的鱼类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都不多。毕竟啊，相比于浅海，这里的生存条件已经非常恶劣了。相比于中层水域，这里的生物呢也不能太指望上层飘落下来多少养分。要知道，上层产生的有机物 20% 落到中层，但轮到深层去享用就只剩下差不多 5% 了。因此，这一深度的大多数鱼类新陈代谢都非常的缓慢，肌肉呢已经松弛到只适合原地等待猎物主动送上门了。它们呢通常还有着柔软的皮肤和黏糊糊的身体，看上去呢就是一副慵懒的模样。好处则是这里的天敌也很少吧，即使是终日无所事事，有上顿没下顿的，这日子呢过得也还算是安逸。当然了，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把这种安逸的小日子过下去，面对难得送上门的美餐，他们自然也都是十分珍惜的。他们会想方设法吃掉任何能够遇到的食物，哪怕这个食物比自己还要大。其中一些的种类呢，确实就为了达到这种目的而演化出了超强的吞噬能力。比如说一种叫做黑叉齿龙藤的鱼，生活在差不多700到2700米的水深范围里。有记录显示啊，一只体长19厘米的个体是吞下了一条84厘米长的猎物。要知道，受害者的身体长度可是捕食者身体长度的4.5倍，而且是一口吞的。能做到这些呢，自然离不开他们那不成比例的超大嘴巴，还有非常松垮的颌骨构造以及伸缩性极强的胃。在这样的水深，类似的超级大胃王还挺多的。另外一个比较出名的存在，就是有着深海小巨无霸之称的吞噬鳗。而除了这些半深海层的原住民，前面提到的鲨鱼和鲸类呢，也会时不时地下潜到这一深度来寻找猎物。不过大部分的时候，他们还是更愿意在透光带和中层带活动，毕竟那里的食物更加充沛嘛。接下来呢，请让我们继续往下。突破了4000米的水深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入到深海带了。这里的水温已经下降到了接近于0摄氏度。在这儿并没有季节变化，海水的盐度也十分的稳定，差不多是35%。在这儿一片漆黑，从来没有阳光可以照射到这一区域。深海带的范围呢，一般定义成海面以下4000米到6000米。其实对于海洋来说，除了大陆坡和海沟以外的绝大部分海底都是处在这一深度，总面积其实超过5亿平方千米。这是什么概念？它可超过了地球表面任何一种其他类型的地形所占的面积。前面说过，海洋生物所需要的食物几乎都来自于上层，其实氧气也是一样的。对于深海带的生物来说啊，氧的唯一来源就是上层冷水体的下沉。在这个一切都得靠天的地方，当然是打引号的天啊，这里的天指的是海面，很难想象生命是如何生存的。而且别忘了，深海带顶层的水压已经是海面大气压的400倍了，而到了深海带的底部，这水压已经达到了惊人的600个大气压。想象一下，你身体的每一平方厘米都被超过600公斤的重物压着，是怎样的感受？因此，过去人们曾认为没有生命可以在这里生存，但是近100多年来的深海科考也逐渐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同样丰富的海底世界。当然，由于这里没有任何的光线，所以大部分的生物都是纯黑或者是灰色的，有的时候甚至会看到血液呈现出暗红色的生命。在这样的深度，栖息在深海平原上的底栖生物是主流。在这里呢，包括了小型鱼类、海参、海胆、多毛蠕虫、各种甲壳类和双壳贝类。自然的，来自上层的海洋雪也是它们的主要美餐。在这里呢，还有很多的生物都拥有着重心非常低的下巴，这种构造呢，有利于它们在海底的沙粒当中筛选出那些富含营养成分的沉降物或者是其他的小动物。尽管这里的能量来源十分的稀缺，但依然存在着一些大家伙，比如说某些蜘蛛蟹， 它们的足尖之间的距离可以达到2到3米。当然，大部分的海体生物个头都很小，代谢也非常的低。如果碰巧碰到那种比海洋血大得多的食物，往往就能够解决它们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伙食问题。要是碰到的是一整头沉下来的鲨鱼或鲸鱼的尸体，那绝对是深海带的一场妥妥的海底盛宴了。这种盛宴的持续时间可长得惊人。要知道，一头巨型鲸鱼的尸体可以供养一套以分解者为主的循环系统长达100年之久。科学家也赋予了这种自然现象一个十分诗意的名字，叫做鲸落。在北太平洋深海当中的一个鲸落系统当中，科学家甚至统计出了至少43个种12490个生物体，因而鲸落也有深海生命绿洲的美称。除了鲸落，在海底的某些地区，比如说洋中脊，地壳运动会喷发出大量的高温硫化物，这种温度高达350摄氏度的含矿热液与周围的海水混合之后，很快会产生沉淀，并且变成黑烟。而这些由海底硫化物堆积形成的直立的柱状圆丘呢，也被叫做黑烟囱，非常的形象。在这附近，顽强的海底微生物就能够利用这种能量进行初级生产，它们呢会把化学能固定为生物能，以此为基础，在完全没有光合作用的情况下，也供养起了不少底栖生物。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所谓黑暗食物链，而这样的海底热泉便是另外一种深海生命绿洲。与热泉对应的还有冷泉，它也是一种形式的深海生命绿洲。在海底之下，天然气水合物分解后产生的一些流体组分在海底表面溢出，冷泉的温度和周围的温度基本是一致的。那由于溢出的流体富含甲烷、硫化氢和二氧化碳等组分，也可以给一些化能合成的微生物初级生产者提供丰富的养分，所以冷泉活动区域呢，也是海底生命极度活跃的地方。很可惜啊，由于我们这次下潜的地点选在了接近1.1万米深的挑战者深渊，所以在目前这个深度，距离真正的海床还远得很，因此呢，我们并没有机会去参观上述这3种深海生命绿洲。
脑洞太大，休息一下。
如果听咱们的节目不过瘾，你也可以去我们的微信订阅号逛一逛啊。与节目有关的更多知识干货，每周节目的 BGM 歌单，还有趣味猜题闯关都在那里了。微信订阅号搜索刀科学，刀是唠叨的刀。
别忘了还有天文茶餐厅，
稿子上好像没写这句话。
嗯。
现在我们已经下潜到海面以下6000米的位置了，这里就是令人胆寒的深渊带。深渊带的英文名 Hadozone 是来源于希腊神话当中的冥界之王哈迪斯。从这个深度开始，一直到将近11000米的挑战者深渊最深处，都是深渊带的范围。这里的环境某种程度上可能和外星球很类似，无论是物种的数量还是多样性也非常的低。而在深渊的最深处，我们的原样号每平方厘米的表面所承受的压力可都在 1.1 吨以上。要知道，这是一个极其恐怖的概念。想象一下吧，一只北极熊站在一张邮票上，或者是一个人背着50架波音747。如果没有出色的结构设计和材料选择，至于这样的深度的载人舱会被瞬间压成一个小球。不过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在这样一种极端的环境里，生命依然顽强地存在着。只不过生活在这里的生命体大都小而简单，虾、海星、海参还有各种蠕虫是最常见的。由于我们目前对于深渊的探索还极其有限，因此呢，我们也并不清楚这里是否还生活着其他什么生物。而科学家也推测，这里极有可能存在着大量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生物。至此，我们的旅程也接近尾声了。 我们把原样号所携带的配重铁块留在海底，接下来我们会利用浮力慢慢回升到温暖又明亮的海面。回程的路上呢，其实也想和大家来聊聊我们这次探索的挑战者深渊名称的来历。虽然深潜入挑战者深渊的底部本身就是一项非常伟大的挑战，但挑战者深渊的名字却并非源于挑战这件事本身。它得名于一艘著名的英国军舰挑战者号。挑战者号在1872年到1876年期间进行了一次非常伟大且重要的环球科学考察。事实上，这次考察也为如今的海洋学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而挑战者深渊就是在这次科考行动当中被发现并得名的。对了，如今很多人听到挑战者号，更常想起的其实是那架不幸造成7名宇航员丧生的航天飞机吧。事实上，这架航天飞机的名字恰恰是为了纪念挑战者号，听起来有些绕啊。而挑战者号这个名字呢，其实也经常出现在科考界，它也曾经被拿来命名过阿波罗17号的登月模组。当年呢，伦敦皇家学会从英国皇家海军那里获得了挑战者号的使用权，并且呢，对它进行改造，用于科学工作。他们给它装备了独立的自然史和化学实验室，在1872年的12月从英国的普茨茅斯启程。而某种程度上，这场距今已经有140多年的远征是改变了我们的世界。临行之前呢，皇家学会对挑战者号的科考目标是这样要求的：探测深海海床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深度、温度、循环量、引力及通光量，测量自海面至海底各固定深度之海水化学成分、有机生命状况及悬浮颗粒状况，探查深海矿藏之物理及化学特性，探测各固定深度海域及深海海床之有机生命分布情况。这其中啊，利用配重麻绳探测是科考队的核心工作之一。为此呢，他们在出发之前准备的意大利麻绳足足有180公里之长。而这项工作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无疑是1875年3月23号。这一天，科考队正在位于关岛和帕劳之间的太平洋洋面的第225号观测站实施测深。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测得的深度竟然达到了4475寻，也就是8184米。经过多次反复的测量和确认，他们发现了人类已知的海底最深处。这就是挑战者深渊。当然，受限于麻绳的长度，他们当时并不清楚挑战者深渊的确切深度。我们如今熟悉的11000米这个深度的测得，则是要等到差不多100年后了。在经过了1606天不间断的考察、713天的海上航行、68890海里的旅程之后，1876年5月，挑战者号终于回到了英国。在这期间呢，他们一共进行了492次深海探通、133次海底挖掘、151次开阔水面拖网，以及263次连续的水温测定，也测绘了大部分已知海域的海底掠图，设置了362个取样观测站，并且发现了大约4717种海洋新生物和亚种。科考队回国之后呢，自然是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队长汤普森也是获得了女王的封爵，但是对他来说，旅程还没有结束，海量的科考标本资料需要整理分类，以便留存后世。那么从1877年开始，汤普森和科考队的另外一位科学家约翰·莫里领导了一个编辑班子，开始整理挑战者号航海考察科学成果报告。编纂的工程耗费了巨大的精力，从1880年开始才陆续交稿。1882年，汤普森壮志未酬，带着心酸和遗憾离世了。而莫里呢，则继承着挚友的遗志，竭尽全力主持编纂，终于在13年后将洋洋洒洒51卷的科考报告全部出齐。这其中呢，动物学分册就有40卷，植物学分册2卷，物理化学分册2卷，概述还有5卷， 另外呢，还附上了一卷专门讲述深海沉积的内容，总计大约40000页。尽管已经是百年前编撰而成的文献了，但这其中大部分的内容其实直到今天还在为人们参考使用。而这份科考成果也激励着科研领域的后起之秀们。在成果报告出版之后，美国和德国也陆续开始派遣科考船对太平洋和大西洋进行考察。后来大家所熟悉的科学探险的大时代也就在这样的竞争当中拉开大幕了。好了，听完了挑战者号的故事，我们的原样号呢也已经回到了温暖的水面。不远处，我们的奋斗者号正在进行着下一次下潜的准备。我们也一起祝福他以及中国海洋科考团队接下来的挑战吧。期待着你们可以为我们揭开更多的关于深渊的奥秘。让我们在面对这些惊世发现的时候可以喊出原来是这样，就是这样。从单人节目的体量上来说，这期节目的内容呢已经不短了啊。节目最后呢就话不多说，进行几个常规的案例。欢迎大家在微信订阅号搜索刀科学，刀是唠叨的刀，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各种和原来是这样相关的推送。同时呢，刀科学也是进入我们的官方微店原品店的入口，点周边这个按钮就可以了。一直到11月18号的24点之前呢，我们的原品店依然是进行着年度的双十一大促，全场都有折扣。上两期推荐过的和原样有着非常相似基因的少年时读物新刊的订阅呢也已经开启了。现在订阅除了85折优惠之外，还可以获赠精美的小礼品。具体呢可以到原品店的新品区去了解一下。最后呢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原样刀友会，在 QQ 群直接搜索这五个关键词就可以了，刀还是唠叨的刀。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原来是这样，再次感谢所有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和帮助过我们的朋友。原来是这样的发展真的离不开大家。顺便说一句，有些朋友期待双人版的原样，放心吧，肯定会回归的。我是旭东，咱们下周接着聊。